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艾丽呢。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防务与地方政府部长来到阿玛省圭贤呢，在谈及到沙拉越的房地产的现况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这项数据哦。那根据2023年的这个全国数据，沙拉越一共是拥有了大约77万间的这个住宅的单位，但是呢，其实就只有大约63万个家庭住户，也意味着其实多出了多达14万间的多余房屋。那针对这个现象呢，今天 TFM RC 我们邀请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课题，欢迎博斯。
TFM 的主持人 Arena， 还有我们的贾克波，还有我们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啊？其实这个空房的这个问题是真的因为城乡迁移和投资买房造成的吗？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城市里不少中高阶级或者是所谓的中高价房呢，还是空着没有人住的。
确实是啊，当然这个空房的问题呢，城乡迁移跟投资买房都有一定的一些因素跟问题在其中。怎么说呢？其实城乡迁移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全球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年轻人往城市走，因为就业机会多，就业机会也比较高。所以它自然而然呢，农村方面、郊区方面啊，人口就会慢慢的少。然后特别是年轻的壮丁都已经往城市走了，可是我们会发现到很奇怪，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古晋也好，城市高楼林立哦，房子也很多，可是为什么有很多是空着没人住呢？所以这已经不是说他们迁来这里买房问题了，而是房子买了不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回来，投资买房，其实我们站在一个角度，我们投资用买房的方式来做个投资，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是一种炒房的方式，让房子住了变成炒了，价格很多人买了房就是为了放资产，而不是为了自己去住，所以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是，所以现在情况更大的问题是房子盖的不对人啊，怎么说呢？我们城市不少中高阶的房空着，不是没人住，而是住不起啊，就是买不起。你看这种中高档公寓啊，物业费贵，价格现在普遍在古晋市区来讲都已经跑到60万或以上了。所以 B40 和 M40 根本都不敢碰，结果呢就是出现有些人不住的情况，可是想买房的人却买不起的情况，所以房子就空着了，这其实是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少爷的薪金普遍都会比起码来的低，有一些情况所有在一些资产工作的一些反应了。当然我们不谈销售，做销售的工钱基本上会比较高一些。可是如果你是做一些私人界的一些admin 啊这类工作，他薪金都比较有受限制。如果他的月薪是3500令吉的一个人，他要买个30多万的房子，可是他如果要有公车的话，所以他们购买能力肯定就会有大打折扣。为什么？银行购买你的公车的车期，还要扣除你的日常的生活费，可以买房子就非常有限了。所以你如果一个3000多公顷的一些年轻人来讲，他顶多能够买到20多万的屋子，除非他没有公车期的情况，就可能就比较理想了。所以房子有了，可是不是大家需要的类型跟价位啊。知道说许多 B4D 需要一种廉价的一些小户型可是市场因为地价已经贵了，市场却拼命建那种中高端，所以形成了现在一种局面，就是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住的这种现象。
是，甚至是有房呢也未必买得起的一个现象了。因为哪怕是今天呢，我们已经调高了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资金都好了，薪金啊，所以但是我们其实都有看到嘛，现在的一些物品啊，通货膨胀的问题啦，更何况是我们生活可能都有困难了，我们还怎么样去买房呢？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其实博斯副总理也是有在新闻当中提到，就如果人才他们持续外流的话，剩下的将会是年老的父母空荡的房子嘛。那你又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才能够真正的留住人？
其实我这个问题我先谈这个城乡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城乡的情况是说，因为很多年轻人在乡区郊区没有机会往城市走。
是。
像我们谈回少爷情况了，如今泛泊大道提升了很大交通的效率。 可是我们发现到很多乡镇却因此入口已经被隐蔽了，被绕过了，所以很多时候游客会慢慢的减少，生意会慢慢的冷清，哦，房屋慢慢的会被边缘化，这种发展若只集中在大道的主干，而忽略了小镇的话，就会加速人口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外流的一些情况哦。所以在这方面，我要补充一下，政府必须加强出口的一些指示啊，提升小镇的可见度。哦，并发展地方的特色经济跟产业机会，所以让小镇不只是经过的地方，而是留下的一个理由啊，所以年轻人才会有机会有发展，才能够愿意留下来，所以家乡才不会只剩老人和空屋哈。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谈回市区也好，现在整个发展造业的发展路径很风波了，可是如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都走了，人才都外流了，所以到最后情况还不是留下一代的年老父母住在自己的老屋。这不是孤独的问题啊，而是一些社区那种慢慢的崩解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回来是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人会流失？工作机会少吗？是收入跟不上生活成本吗？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通货膨胀啊，教育医疗配套落后吗？其实我们的医疗配套会落后啊。生活没有希望嘛，所以我认为说要留住人，不能只靠说盖个房子啊。所以我认为说政府需要给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创造有前途的一个工作机会，特别是一些技术绿色产业啊，数码经济啊，而不是叫别人回来去美食展摆摊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所以我们要的另外一个同时是提升生活的品质咯，就是医疗、教育、交通数码经济设施。我们不能够输给其他人哈，所以但更重要是让年轻人有参与感有空间圆梦，所以要支持他们创业，青年社区发展。所以少爷政府近期推出了一个2026年免费高等教育，确实是个好消息来了，它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提高升学机会。但要真正留住人才啊，不只是要读得起啊，更要留下来有用武之地啊。我们说怎么说呢？比如毕业后你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薪资竞争力不强，年轻人还往外走了，如果西马的薪资，他们的公司大公司可以给更好的薪金，甚至是新加坡，他最喜欢招揽我们的人才的话，我们将去竞争，
对
我
啊。
们薪资竞争不来，我们人才肯定是会流失的。所以我认为说，政府除了免学费呢，在一些主要的科系，更重要是他要帮忙这些学生对接产业，创造一些优质的就业机会，让学生看得见未来，留得下梦想才是一个机会。
是，而且也是最基本的这个需求了吧？因为接下来的下一代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是要靠下一代来不断的去让到国家呢有不断的这种进步等等的。所以现在他们说到科技嘛，但是如果今天我哪怕我读了这一个相关的科系，但是我在这里呢完全找不到工作的话，或者是找不到发展的空间，或者是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会觉得也没有完全，就是完全没有前景的那种感觉。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沙拉越政府呢，他们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接下来5年，他们打算再建20000间的可以负担的房屋。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嘛，就是现在的房屋啊，可能是中高价的，所以是比较高，我们负担不起。但是你觉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能够解决 B40 的购问题吗？
其实呢，沙政府打算建20000间可负担房屋，它能够局部的去解决一些需求，特别是中下层年龄层的人，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去购买一些可以负担的房屋，而不是用租房来过一个日子这种情况。而且政府在这方面，我看到少爷政府他有释出绝对的一个善意，就是说他们首次购买房子，他可以获得10000令吉的那个 down payment 就
是
是一
那
个
个房屋
deposit，
补贴，购物的
是，
补
还有
贴。
那是少爷政府的Mutiara Mortgage and Credit，他也可以提供1%的贷款利率可是它的价格都是30万令吉的一些房屋，所以呢，其实这些都能够舒缓所谓的我们中下层人物，他们很想买房，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买房，因为你在市区，你的房子二手的房子呢，基本上动辄就是50多万、60多万了它甚至到70多万了，所以这些人要怎么样去购买房子呢？而他们的能力远远不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只能够用租房来获得一个栖身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是政府绝对是可以去进行的。可是我们发现到近几年来，政府推行更多的项目是 Three BTV 可负担房屋。Three BTV 可负担房屋的价格是大概是27万到29万左右，所以那个价位也是不便宜了。如果它是那种所谓的 Spectra Rack 啊，Spectra 的那种10多万房子，或许会有，可是可能它的面对一个问题是，它的地区就非常的偏僻，比较偏远，所以就变成一些人如果买了那边房子要出来工作，可能那个家很长远那个路程，对他们也是蛮辛苦的，所以这方面政府要去衡量怎样是真正能够协助到中下层的一些人民。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Lina。 这个小时依然有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在节目上和大家聊到有关于到多余房屋的一个现况。那针对沙拉越政府呢，在接下来5年可能都有打算要再建20000间的可负担房屋，那其实这个情况或者是这个决定呢，会不会让到这个多余房屋的问题更加的严重呢，博斯？
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确实是我们市场现在如今已经出现了过剩的情况，所以这样如果继续盖房呢，我们会担心说是否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物质
房屋，
滞留的一些问题。可是我们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些可负担房屋基本上它出手的几率、速度也都是比相对的现有的一些发展商发展的一些房屋还要来得快，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好的事项来解决 B4D 的购物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政府在需要方面还能够给一些更好的一些配套咯，包括如何去提升我们少业人民的收入、贷款协助包括生活成本的控管，还有一些就业机会我认为那个还是相对互补互成的。
是，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事项了。因为之前刚才博士是提到的，就是这个沙拉越政府透过了这个房屋首付还有还款的这个援助计划所推出的这个低息的房贷计划嘛。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希望政府呢能够推出更多的这项计划啦，来帮助真正的需要的一些人士，特别是像是 B40 的这个低收入群体的。那除了帮助他们能够获取这个屋子，我觉得也是要让他们提升一些能力，在偿还这些房屋的贷款等等的这些问题上。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想问一问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做一个小小补充是，解决空房的问题呢，不能只是盖更多的房，要盖对房留住人，活化社区，我认为那个比较重要。同时呢，政府跟业界它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做需求为导向的一种城市规划，而不是从投机为导向的一种开发。我们当然知道说，因为古晋区地已经非常贵了，所以他们全部都做高楼高层来卖，可是它价格同样也是卖得很贵的。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可是民众享有不到那个福利。所以我们要让房子回到一个居住的本质，而不是一种投资的工具。我们要鼓励年轻人留下来不只是靠情怀也要给他们一些比较实际的机会跟希望。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补充。
最主要还是要以民为本啦，就希望说所有做出的这项计划啦，或者是某某的这些发展呢，都是要以人民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方式来给予他们。要不然的话，其实你制作了之后，或者是你所决定好的这些计划呢，所有的人民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任何的这个利益的话，其实也等同于像是在做白工一样所以希望说政府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稍微考量到一下这些问题，并不是能够单一的从我建房子啊，来让你能够拥有这个房子这个问题而已，并不是表面看似的那么简单，其实还是需要长远的不断的去计划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也希望说今天的这个访问呢，能够让你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想要了解更多，比方说像是政府所推出的一些计划也非常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7来了解更多。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谢谢博斯。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听众们，谢谢。